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荣耀的君王。他讲到耶稣是王，因为荣耀的君王来到世上，他有个目的，就是要建立荣耀的教会。那他要建立荣耀的教会，他就要呼召一批人出来跟从他，为着建立教会的目的。那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要讲到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请听我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1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床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美善的恩主，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跟从你。主啊，我们此刻坐在你的面前，我们不但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也愿意等候你，等候你施恩给我们，等候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让讲的和听的同蒙造就。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在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主的呼召。我们首先看到，呼召人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呼召谁？呼召了四个人，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我们思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呼召是主完全的主权。他想叫谁就叫谁，容易不容易？容易，有人点头说容易，我觉得很不容易。特别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人喜不喜欢听话？你喜不喜欢听话？我就觉得我们人喜欢别人听我们的话，可是呢，不喜欢听别人的话。可是主的话我们要不要听？要听。这四个人听主的话，听主的话需要什么？这四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人的眼里，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见听主的话最重要的不在于学问，可是需不需要学问。神也用有学问的人哦，保罗就很有学问。那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在他第一次呼召的时候，他偏偏要找这四个没有学问的人？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连这四个没有学问的人他都可以使用，在座的每一位他都可以使用，是不是？你有没有学问呢？小学毕业了没有？都毕业了啊。我们都有学问，如果 主可以使用四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渔夫，主可以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一段经文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主在他完全的主权里，他可以呼召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你想想，你见过什么样的传道人？你见过多少传道人？他们以前都是做什么？当我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见过的好多传道人，或者说我去看教会的历史，去看哦，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传道人？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传道人？神拣选的人，当然神呼召的人。当10年前我很有兴趣的去查我的老家的教会的历史的时候，福建老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就查到说，我们老家的第一个传道人是个卖狗皮膏药的。当福音1857年传到福州，1857年呢，福音传到福州，第一个人信主。过了7年，这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卖狗皮膏药，把卖着卖着卖到福州去了，在街头他就听到福音，他就信了耶稣，后来他就蒙主的呼召做了传道。我就想，哎呦，卖狗皮膏药的可以做传道，那我可不可以做传道？你可不可以做传道？我自己在纽约的时候，教会也请过一位讲佩林会的老传道人孙约翰牧师，他来讲道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讲道的时候，他把他的手臂这西装一拉起来，好可怕，黑黑的，什么他吐刺青。他跟我们讲，我信耶稣之前，我做传道之前，我是混黑道的。混黑道的人可以做传道，请问神可不可以呼召你做传道？可以还是不可以？那还有谁可以做传道？有的人说，哎，我年纪太大了，这些都是年轻人，是吧？年长的可以不可以做传道？可以啊。我见过一个传道人，是我教会里当时的一个团契里面出去的，他的经历还要好，还要有趣。为什么？他做传道，当然主耶稣后来是呼召他，但是最开始你知道怎么开始的吗？他还没信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开始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太太先信主，太太信了主，就跟主耶稣祷告，他说，主啊，让我的弟兄也信主，而且呢，你让他以后做传道。你看，先生还没信主哦，他就这样祷告。他先生名字叫张正气，不相信你去工人神学院教务处去查。结果他先生后来真的信主。其实他先生要信主很难，他是中国那种传统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叫正气，所以他一生你就看到这个人叫凛然正气，他头发也都直的，竖起来的啊，一开始到团契里面跟谁都变，不信。可是姐妹有信心，就为他祷告。人的信心加上神的怜悯，哎，他就做了传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姊妹愿不愿意为你的先生这样祷告。 当然了，这祷告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就要做师母了，是不是？我常常说做师母也需要护照，不单单是传道人。我看着我的师母，我就对神说，我说主啊，做师母比我做传道还难。服侍神不容易，唯有神的呼召可以让他走这一生恩典的道路。主呼召彼得，主呼召安德烈，主呼召约翰，主也呼召雅各。这四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提醒我们的第一点，呼召是神完全的主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抓住这个主权，都要承认这个主权，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话语的权柄。主怎么呼召人？是用他的话。他很简单，就讲了一句，来跟从我。奇妙，没有理由哦，没有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主是荣耀的王，主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在你的心中，主的话语有什么的分量，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去认识主话语的权柄。我们如果看福音书，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情的时候，常常是用他的话的。他医病用什么？用他的话。他赶鬼用什么？用他的话。他平静风浪用什么？用他的话。一个呼召能够成就，是因为主话语的权柄。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就学习顺服主话语的权柄。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呼召你，你不要说哦，主啊，等你呼召我了，我再来顺服。主的呼召诚然是出乎他的主权，但是你不要忘记，旧约的里面，耶和华对撒母耳怎么讲？耶和华叫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什么？看你的内心。你愿不愿意被主呼召？我们把问题反过来：你如果愿意被主呼召，你现在就要学习认定主话语的权柄。这也跟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很有关系。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一定要认定主的话语他在你的身上是有权柄的。你是因为顺服主而去顺服世上的人，是不是？顺服你团契的领袖，顺服教会的领袖，乃至顺服你在公司里的经你的上司。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第三点就是讲到主应许的可靠。在这里，主耶稣对彼得还有安德烈讲说，我要叫你们 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一个保证，应许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是一个保证。神今天保证你什么？保证你什么？得永生，是不是？你是不是清清楚楚你得救了？我那时候去学习传福音，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传福音，我就去学。我觉得读书的人读多了就有个好处，你不会什么东西，好，找机会学。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我学的是三元福音布道。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个布道的训练吗？他第一个问题，反正我就后来我觉得那个第一个问题对我们华人来讲很不好。他第一个问题是说，你得救以后，你死了以后，你知不知道你会上天堂？那我们华人呢，最不喜欢讲什么？讲死啊！因为那一套训练呢，是西方人发明的，是佛罗里达的一个牧师发明的，他开始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要有确据，要有这样对神应许的一个认定，我们是得永生的人。我们是这圣经上的每一个应许是我们可以去支取的。主耶稣对彼得和安德烈的这句话对他们一生的服事有多重要，对他们一生的道路有多重要。请问这一个应许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实现？你读过《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它一定实现了，是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彼得跟十一个门徒第一次讲到，多少人信主？3000。第二次呢，男丁就有5000。哈利路亚，神的应许可靠。可是当我们为此高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多想一点点，在这个应许跟使徒行传的应许实现的之间这一段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很喜欢去看圣经里的人物的生平，给我很多的帮助。你看在那一段过程里面，彼得、安德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按今天公司来讲，说他们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如果你是 manager， 你来 evaluate 一下，评估一下他们是不是好的 employee 啊？好吗？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大家逃啊，反正公司上火了，是吧？赶快去投 resume 是吧？可是主的应许可不可靠？主的应许如果对彼得来讲是可靠的，对约翰来讲是可靠的，对你我来讲也是可靠的。你有没有学习说去抓住神的应许来走你人生的道路？我的应许只有一句，马太福音6:33，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这些东西是什么？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刚刚在准备在外面等候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哎，恭喜你啊，有 baby 啦，我给你们家 baby 准备了一些 wiper。 我心里想，哎呦， 又是这些东西哈。这就是主的恩典，是吗？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这样去经历的时候，一次一次去经历主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我们就会顺服神话语的权柄，我们就会紧紧去抓住神的主权。这个教会才会真正的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元首。什么叫荣耀神的教会？什么叫荣耀的教会？就是一个真正让主做元首的教会。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认清主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我们从这个呼召里面首先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我们就会对他的恩典，对他有一个回应。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些门徒对主耶稣的回应。那我们从经文的里面，从二十节，从二十二节，我们看见在这里回应的里面有三点。第一点，我们看到他们的回应是立刻的，他们是立刻的顺服了主的话，跟就跟。不回头。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说不回头，我今天早上我就回头，为什么？因为那个屏幕没有开，我只好回头。我在这里紧张，我就忘了跟弟兄说可以把那个打开。我就想到我为什么要回头。今天你回不回头，在这里写出来很容易，立刻。立刻的同时是两件事情，立刻的同时是放下。彼得、安德烈说他们舍了网，约翰、雅各说他们舍了船，放下他们的职业。请问职业重不重要？职业是我们每一个人谋生的手段，是不是？没有职业，我们很多事情，没有收入，我们的生活马上就陷入危机。可是主耶稣要他们放下职业，立刻的顺服。有人说，立刻的顺服才是唯一的顺服，单言的顺服不是顺服，是不是这样？我们愿不愿意立刻的顺服？当我去读一位我纽约教会创会的牧师史其生牧师的传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是那种立刻的一种顺服。他的得救都很奇妙，宋善杰博士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的时候，他就悔改了。悔改的那一瞬间，他就蒙召了。感谢主，他的妈妈非常的爱主，所以他们全家就高高兴兴的送他去神学院。在座的父母，如果你的孩子蒙召了，你愿不愿意高高兴兴的送他们去神学院？你看，主常常在试验我们，放下是一个试验，放下职业， 我就发现今天有一些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很难放下。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忧愁，将来的需要、家庭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在我蒙召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欢呼、平安、喜乐。说真的，一开始我非常的害怕，我觉得我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我的教会，我在纽约的教会1000多人哦，一栋10层的大楼，当时要在进行一个装修的工程，提出来了，在教会里讨论，结果有人反对，牧师，主任牧师就有很大的压力，我就看着他的头发一天一天的变白，一天一天的变少，我越看越害怕。害怕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感谢主，害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求问。我等了1年半，主给我有一天，他让我在他面前说了一句：“我愿意。”很奇妙，当我对他说“我愿意”的时候，我心里有了平安跟喜乐，因为我放下了。你愿不愿意在主呼召你的时候，对主说“我愿意”？很多人会跟主求印证。我也那个时候苦苦的跟神求印证，像你，我说主啊，像你对基甸一样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可是主一直沉默，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当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当我战战兢兢的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经历什么。可是一直到现在，主一直让我看见他的恩典够我用，这就是主的呼召。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就经历他的恩典。我觉得这是主给传道人最大的祝福，不是物质的，不是金钱的，不是名声的，乃是他经历神应许的可靠。那当我们放下的时候，还要放下什么？放下亲情。到现在我的家人除了我的母亲，其他的人全部都还没有信主。师母只有她的妹妹信了主。你说他们会同意吗？我一开始都不敢告诉，也是到最后，都等到我的主任牧师都同意为我写推荐信了以后，我才写了一封很长的 email， 把我的见证、蒙召的见证、呼召的见证全部写好，给我的父母。我怕他们不同意。我觉得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会非常的难过。好像是一种割舍，是吧？要放下。当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都不敢马上打电话给他们。 我等了三天，等了三天以后，我才敢打电话。结果我的母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如果主呼召你，如果主选你，你就去吧。”然后我一下子心里一颗石头就放下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可以答应我？他说：“其实我这三天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我一开始也挣扎。”他在这样的三天的里面，他也想了很多。他不明白，他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传道？所以你看，我妈妈都已经是基督徒了。亲情的放下非常的困难，但是这些没有学问的渔夫小民，他们却可以放下。而且在这里你看，他提到的是约翰去别了父亲，却没有说彼得。彼得有没有父亲？他有没有亲人？彼得有什么亲人？有岳母了，有岳母就一定有太太嘛，是吧？你看彼得在这里，我就想，哎，彼得的个性大概是比较莽撞，比较直，比较看前面不顾后面，走了就走了，亲人就放下。可是约翰呢？约翰是个感情比较细腻的人，是吧？他是一个爱的使徒，他就会顾到自己的亲人。但是他放下，他去告别。放下了，就立刻的跟从。我们要不要跟我们的亲人去讲我们为什么跟从主耶稣？你有没有去告诉你的亲人，你为什么要跟从主耶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当我们决定跟从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告诉我们的亲人，告诉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信主，告诉他们说主怎样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跟从我们的主。那总结今天的经文，首先我要讲这一段经文跟我们每一位都有关系，因为你不知道主要呼召谁，你不知道主要在什么时候呼召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自己。呼召就是什么？就是点名呐，是不是？老师上课时候点名呐，要你回答问题啦，是不是？你喜不喜欢被点名呐？你做学生的时候喜不喜欢被点名呐？不喜欢。那今天你做了基督徒，你喜不喜欢被我们的主耶稣点名？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证明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这句话很严肃哦，因为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所以我讲话可以比较直，是吧？我在蒙特瑞教会讲道，我就很小心。一个传道人什么时候可以忠心？ 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很久，我就发现说我必须放下，放下我自己，我才能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主要我们每一位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顺服在他的面前，跟随他。有一天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你立刻的顺服，你放下你手中的一切，跟随他。为此我们要预备自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神话语的权柄，彰显他的荣耀，让这个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实在是你恩待了我们。主啊，求你，求你呼召我们当中的一群人，能够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为你站立，为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啊，求你恩待我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每一位都在你的面前存谦卑顺服的心，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你。谢谢恩主，求你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